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七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港。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1万。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们去，他就可以同你们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回各出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回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是第七章，第七章1到8节。好，我们一节节来看。第一节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啊，这再次强调，我们上次结尾讲了他这个名字，他早晨起来，然后还有那些跟他所有的居民，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的北边，靠近山谷中的摩利山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图，你看这个，最大，这是，对，这个就是摩利山岗，看到吗？然后这是什么？哈律泉啊。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耶斯列平原，啊，耶斯列平原也可以叫米吉多平原，啊，也可以叫米吉多平原。因为接下来的战争要在这里打响，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摩利山岗这个地方，啊，在摩利山岗这个地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嗯，好的，这，对，看到没有？这就是摩利山岗，山下是什么？米吉多平原啊，这是摩利山岗啊，那边是塔博山啊，那个是拿撒勒啊，对，是这。好，回去。这个哈律泉哈，哈律泉就是战经之泉的意思啊，后边会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叫战经，就是战经恐惧的意思啊。这个地方呢，靠近这个摩利山岗。待会儿的时候呢，上帝会让基甸带着这些跟随者来这里喝水，通过喝水的啊这个方式来筛选人啊，来筛选人，啊，来筛选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啊，神已经不止一次的用这个神迹奇事啊，向基甸证明是他去差遣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啊，是吧？然后你看在第六章的时候啊，又是献祭的方式去证明，是吧？然后后来的时候又是用一团羊毛，是吧？要么就是羊毛干周围都湿的，要么羊毛湿周围都是干的啊。所以说都是这样。而且你看第六章结尾的时候呢，基甸拆毁耶路巴利拆毁这个巴利的祭坛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已经被他的本族啊被以色列人接受了啊。所以说从那件事之后呢，他这个耶路巴利这个名字已经传开，所以很多人都跟着他啊，都跟着他去跟随他。啊，然后你看第六章的时候呢，当他被圣灵感动吹角的时候，然后很多以色列人都顺应了这个呼召去跟着他，所以说他这时候他的跟随者是很多的。你往上看他的跟随者是很多的哈。你往后看哈，一共32000，就然后筛掉22000，最后剩的那些也筛掉，只剩300。所以说，在这场非常大的战争之前哈，神呢竟然要对这些很多的跟随者。啊，这些人他确实是说我要来跟随的啊，要进行筛选，而且筛选的条件是什么？是上帝定的条件，是吧？上帝定的条件。所以说耶稣曾经在新约不止一次说过啊，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因为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其实真正能够在属灵大战啊，在这个幕后的征战当中能够忍耐过到底，最后得胜得救的人其实都是不多的， 也就是说圣经从来没有说鼓励那种大宗派啊，像什么三字啊，像大宗派那些，我跟你说他没有受这，他胜不了的，他是靠人的势力啊。真正的能够得胜的，能够忍耐到底的，都是这样的很少的人。你算这个比例就知道了，三万两千又删，最后删掉22000，最后只剩下一万，最后删的就300人。你要知道这个比例是多么低啊！所以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啊。这来这么多人，但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国民太多了，我不把这个仇敌交在他手中。”上帝不喜欢这啊，免得最后得胜之后，以色列人说：“是我自己，因为我人多，所以我赢了。”对不对？今天你看那些国内的三字啊，包括什么这宗那宗啊，国外一些大宗派，我告诉你，上帝不给他同在的，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自己厉害，不是因为上帝，是因为我人多，我钱多啊。对，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啊，面对着多如海沙的这个米甸全军，以色列当中就2-3万，就这都嫌多，最后只要300，是吧？最后只要300嘛？你看22000，减去两万，那个22000回去了，是吧？剩1万还不行，还得少。最后上来就用这300人得胜了，啊！所以说神，所以说接下来我跟你说，不是说上帝不喜欢人多多的跟随他，不是的。你人多要是都真信，都真有信心，那可以。问题是人多，他不都是真有信心的啊？神要告诉以色列人，包括今天我们后世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信仰当中的征战和得胜，从来不在乎人的数量和人的能力，乃在乎什么？圣灵，上帝的灵嘛。因为即使上帝的灵，即使神给人得胜，人最后还总是喜欢从自己身上找得胜的原因。人最后总是喜欢把荣耀归给自己嘛，对不对？人有时候分析胜利啊，总喜欢分析那些表面的数据啊，说你看这场战争打赢是因为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上帝的事情。人总是喜欢忽略背后上帝的手。所以说上帝呢，他就让他的子民永远相信一个，就是凡事都是都在乎属灵的征战，一定是属灵的方式去打赢啊。说现在你要在这些国民就跟着的人耳中宣告，任何一个惧怕战惊的，趁早离开，从基甸山走。啊，你发现没有？于是百姓中有22000啊，就是22000离开啊，22000，剩下1000。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叫哈律权，就战惊之权，胆怯的没有信心的，上来说劝退。这话很不留情面，这么多人来了，上直接来一句没信心的走。其实这话很重要，这些年一开始就按这个办，不会走任何的坎。没有信心你不要留在这儿，因为你根本胜不过接下来的征战。所以说在这里上帝让基甸直接宣告，没有信心的胆怯的趁早离开，也必须走啊！因为信心这件事情你是不能装的，你装也装不久，你迟早要完蛋的。这年呢，装有信心的全都灭亡了，完蛋了啊！你知道这里他绝不同于在世界上的战争和世界上选员工，世界上选员工越多越好，世界上选员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哈，实际上是教会选童工，我告诉你，是吧？也可以说教会选执事，也可以说上帝给一个牧师给一个传道人选他的帮着一块做事情的人，对吧？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世俗的战争看是一是人数，二是装备，但这场战争人少而且没拿刀，你注意看哈，拿后边说的很清楚，拿一人拿一个脚，然后拿一个瓶子，瓶子里边有火把啊。而属灵战争要的是信心，记着哈，属灵战争要的是信心，无条件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做不到趁早滚蛋。这两年这你做不到，你还装成啊？我这摆上一切，那我跟你说，最后他一定灭亡。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在神家做童工也好，做侍奉的，首先 信心啊。所以说神拣选仆人啊，为教会拣选同工，首先你得完全相信圣经的应许，你得接受，凭着信心往前走，这个最基本的事情是我们经常强调的，对不对？你相信神借着教会给你的这些话，你这个都不信，你走不到头的啊。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大敌当前，没有兵器，大敌当前，人数稀少，每个人拿着一个号，拿着个空瓶子，里边放着个火把，仇敌像海边的沙一样，你告诉我这是能打仗吗？这就是能战争啊。没有信心的胆怯的，他不能和有信心的一同做工，因为他的不信会让那些原本还有些信心的产生疑惑，是不是？这样与仇敌征战就不会胜利了。这不，这个摩西律法里边说，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心消化，和他一样。我告诉你，有时候信心你不能让另外一个人逼着他有信心，但是一个不信的，他能带着一个信的，最后也不信，对吧？因为自古以来主的门徒所面对的环境都是这种大环境，我告诉你，大试炼大环境，没有信心一定走不过去。所以说在申命记当中说的很清楚，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啊，是吧？要打仗时候宣告，你们要与仇敌战争，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也不要因他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要为你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对不对？那不律法当中说，打仗之前宣告，那盖房的啊，娶妻的，种地的，种葡萄的，赶紧先回去了，因为这些人，我讲过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人他实际上带着这些后顾之忧去上，他害怕的，他不是真心跟随的。免得他弟兄最后跟他一样，说完了之后是完全奉献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你可以上前去打仗，对吧？一个人如果他只顾着自己的家，只顾自己的利益，他就不可能专心侍奉教会。我告诉你，无论是传道人还是说做会众的，传道人他顾自己家，顾自己利益，会众顾自己家，舍不得奉献，我告诉你，他不能专心侍奉主到底的。我们这些年见过啊，哎呀，我买了一块地回去看看，哎，我是买了五对牛试试，哎，我娶了妻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人也没有一个能得偿主的宴席的。我告诉你，这种战争没有信心打不赢的啊。所以说在跟随主征战侍奉传道这条道路上，没有那种舍弃一切的心智，你走不到底，你一定会半途而废嘛。有极多人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怎么样劝退啊，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人盖楼啊，先不算算，最后光盖了个地基干不成，是吧？然后一个王出去打仗，先不算算一万人能打赢两万人吗？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基本要求。盐是好的，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在前呢？或用在田里，或在饭里都不合适，只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说，那些不能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不能真心的去侍奉奉献的，他就是失了味儿的盐，他只能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不能为主做工。我们真的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说大敌将前，属灵征战的时候，选同工是最重要的。谁来选？上帝来选。什么标准？上帝的标准。你能想象300人看到底下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的仇敌？所以说在这里他是在选同工啊。基甸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那他的同工也必须跟他一样啊。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这民还是太多，你要不将他们下到水旁，注意哈，原文说我在那里为你去熬炼他们，注意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过去那个金子银子，哎，一看这个成色还不够纯，要再纯就把它烧化了，然后把它熬炼，炼的这个金子和银子成为纯金啊。然后接下来让他们喝水，这个事情是在熬炼他们，试试内心和本质。上人说，如果我跟你说这个人可以同去，他就可以跟你同去；如果对你说这个人不可以去，他就不能去。真的是这样。上帝说一个人能跟着我们做同工，他就能做同工，不能他就不能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这是在选同工，为属灵气的选择同样属灵气的，让他能够承受这种教会侍奉。这个标准是属天的，因为侍奉是属天的。熬炼嘛，上帝精简他的军队，熬炼他的选民。那些从事教会侍奉的人必须先经过熬炼，这等人也要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可以叫他做执事。这些我们这些年不懂的，如果真的懂就不会有任何的亏损啊。那些不能通过熬炼的，不能够通过上帝测试的，不能打仗。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让我们最后到丰富之地。经过这些怎么样到丰富之地，这一年经过这些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年经过的这些熬炼试炼是人无法想象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和孩子都知道，炉为炼银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独耶和华熬炼人心啊。当然你说看到没有，末日的试炼是吧，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雕像，或被火烧，或被炉者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有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时，因为到了定期事就完结，对吧。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什么意思啊？1290天，但是熬炼超过这个忍耐到底的才得救，对不对？还有这个，我使这三分之一的人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就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还有马拉基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也必坐下炼金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如同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对不对？再看新约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父母挨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最后怎么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看到没有？讲到末日的熬炼的时候，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只是为主的日子他将，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啊。其路中穿白衣的是谁啊？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还有雅各书也是，看了吗？熬炼试炼是吧，在信心当中熬炼。保罗去传道被人打得半死，然后 又出来继续传，说我们经历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并经历许多艰难。看这些话是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说的这些话啊，还有提摩太后书3章这些话，这就是熬炼。你别看就那一个字儿，这就是熬炼。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动作，上帝用喝水的方式选人。基甸就带民众到水旁，基甸对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他的舌头舔水，像狗舔的。”你要跟他和那些跪在那去喝的人分开。于是用他们的手捧到他们的口来舔的数目就这样，有300人，其余的人都是 用他们的双膝跪着来喝水。哎，停啊，等一下，跟你说这怎么回事哈。你们呢来感受一下，第一种是这样的，把水盛起来之后，然后站着，站着，慢慢的喝，像狗一样舔。第二种是这样的，直接趴那儿，这样就开始大口的喝，就是渴嘛，顾不上别的了啊。这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姿势问题哈。在人口渴疲乏的时候，那第一种像狗一样舔水的，他站着，就证明他这种人吧，他是一个警醒的人，他不是光顾着喝水，你知道他在喝水的时候这样一边舔一边看，就证明这个人他是一个习惯去警醒的人，你要知道哈。第二种是什么？渴了然后就趴那，哎，不顾一切就在那喝，这是第二，这是普遍的一种现象啊。耶稣呢，包括耶稣的使徒都曾警告门徒要常常警醒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总是趁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所以说一个时常警醒祷告的人，他不会为了只顾自己的口和胃的快乐而趴在那里不管不看别处的环境，然后大口喝水。他们即使在口渴的时候，在找到水源的时候，仍是在警醒当中，这样站着一边看一边这样慢慢的去喝，他不就捧一点然后就这样轻轻的去喝，那些是什么趴在那里要大口的去喝。所以说就相当于今天常常在祷告中去警醒。也就是说这人站着呢，他一点点舔着手中那一点水，他一点点喝，不是跪下去大口的去痛你。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口渴也不是喝水，而是保持警醒，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表面看有的人像狗一样啊，有的人跪在那里啊，看着挺虔诚，其实你没有圣灵的感动，你完全看不透这些内容，怎么像狗一样还成了好的，是吧？因为这里强调的是警醒，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警醒祷告，不去陷入迷惑啊。然后耶和华对基甸说啊，我就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我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让其余的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然后民众就直接留下来，拿着自己的食物和他们的酒。食物是什么？零粮马拿。脚是什么？上帝的道，因为宣告嘛，宣告主的道。至于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打发他们各自回自己的帐篷，只留下这三百人，然后敌人的全军就在他们下面。所以说呢，你要注意一点，遣返了21000人啊，那21000是没信心的、胆怯的，那剩下这10000，其实你不能说他没有信心，这10000并不是胆怯的，只是这10000人呢，其中只有这300，他具备时常警醒的这样的特征，啊，因为接下来战争是多如沙海的仇敌。其实我们需要知道，在幕后的征战当中，信心和警醒其实是一样重要的。第一，要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另外一个什么，要时常警醒祷告，因为越是大的征战，越是大的环境，缺乏警醒一定会跌倒。彼得就曾跌倒过，耶稣劝他们，他没当回事儿，是吧？耶稣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耶稣说你和我一起去警醒祷告，他没听，最后他跌得很惨。大卫王在得胜之后也是因为不警醒，最后犯下大罪，对不对？这些古时的圣徒他都有跌倒的这种经历。所以说在启示录耶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说在属灵战争当中去打仗侍奉教会，第一必须有信心，第二同等重要的要警醒，要警醒祷告啊。所以说你往后看哈，后边第七章，这300个人，你看他打仗的时候，他有没有表现出啊那种上帝喜悦的特质？第一个当然就是信心，上帝安排他们，他们都做啊，对吧？ 说什么他都做啊，那个照着主的话去做啊，是吧？听鸟的话就去行。另外一个，啊，他们打仗的时候是在夜间预备，对吧？几点让他们看好了，这边点着火喊的时候，你们也要喊点着火，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夜间是不能睡觉，他要警醒。所以说，在神的家上，在神的家，在教会所安排的是什么？去尽心尽忠警醒的去做。为什么耶稣说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主给你安排的环境不一定什么时候到来，魔鬼的敌军攻打也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唯有那忠心良善的啊，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按时分粮的，主人来之后发现啊，他在做正事。警醒就是预备建筑嘛，对不对？啊，看到没有？马可福音十三章，警醒祷告。马可福音十四章，耶稣已经劝过彼得了，也在客西马尼园要求他一起祷告，但是他们睡着了。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是警醒的，另外五个并不预备，也不警醒。最后被丢在外面，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看到没有？还有帖子，还有这个格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是吧？你们不要像黑暗之子，你们不要昏睡，乃是要警醒谨守，啊，就是这样。你往后看，这三百人他的。包括到第八章，他的那些特质都是上帝喜悦的，在疲乏当中仍然坚持征战，是吧？没人帮助的时候还是坚持把追杀仇敌，把神的工作做完。这就是这三百人神选他们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说这里完全不是世俗的战争，而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需要由属灵的人去执行啊。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们怕下去，就带你们的仆人普拉下到那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里。”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我们来看，六节，然后事情是这样：当那夜，耶和华吩咐米甸说：“起来，下到营中，因为我已经把他交在你手中。如果你害怕，你就和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普拉是树枝的意思，是个少年人，啊，三百个童工，还有一个贴身的童工，这个人也必须是符合标准的，也必须是既不胆怯，也非常警醒，也非常忠心的人，因为他接下来他要做一个见证人。”他在后世的时候，甚至基甸去世的时候，他会把他主人经历的这些事情告诉后世的以色列人，啊，这是一个见证人。说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听见谁说的？仇敌所说的。然后你的手就会有力量下到他的营中。我们来看，我们清楚的看见啊。不单是基甸呢，他在不停地向神求凭据，神也在一直主动地用神迹奇事给他凭据。一个人真是上帝差遣的，他的这些侍奉一定充满神迹。我这一年我是知道，一个仆人一定知道他是不是上帝差遣的，上帝会证明的。上帝会用这些神迹奇事以及异梦异象预言，坚固他对一个仆人的呼召是真的出于上帝。啊，然后带着这个他的仆人普拉下去，到这个武装部队就已经准备好要作战的这些军队的这个边缘， 啊，说这个这些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啊，如像海沙一样多，是吧？像蝗虫一样多，是吧？骆驼无数，啊、嗯。这场战争在什么米基多平原？你看看这个以西结书38章啊，是吧？还有启示录12章，众王在米基多与上帝的子民征战，还有启示录20章，啊，这些都是有的啊，都互相呼应的。13节，基甸到了，看了有一个人将梦告诉他同伴。我问一下，谁呀、啊？是以色列人？不是，是米甸人把这个梦告诉米甸人的同伴，说看了，我做了一个梦，看了有一个大麦饼滚到米甸营中，进了帐篷撞倒他，撞他使他倒，使他倾覆，帐篷就倒了。另外一个米甸人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约阿舍的儿子以色列人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基甸听到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他回到以色列人中说：“起来吧，因为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这个异梦啊，和这个异梦的讲解有个关键。既然是神把这个异梦给一个外人，给一个仇敌，然后这个仇敌又把这个梦解出来，讲给这个仇敌，然后神的子民听到他们的讲解，这就证明真的是出于神。那说仇敌去讲。他上帝已经把我们交给他了，这绝对是出于上帝啊！而且这个异梦当中有个关键的话，以色列人约阿舍的儿子基甸的刀。接下来基甸吹角的时候就会喊这句话：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对吧？最后这个异梦当中的这些话就是神的道，最后被当作武器去征战，因为接下来没有拿武器，这句话就是武器，神的道就是武器啊，所以接下来呢，不靠刀剑，乃是依靠什么？耶和华赐给基甸的刀，就是神在梦中所启示的他的道。啊，我看16节到20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追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基甸的刀。我们看16节，然后基甸就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有火把，打仗没有带兵器，脚就是上帝的道，火把就在夜间的时候点亮这个黑夜啊，对他们说：你要留意我的作为啊，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看着我进到营旁，我做的你就照样做，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你们也要在营的四角吹角，你们要喊什么？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啊。什么意思呢？为了神的话，为了上帝给基甸的这个差遣啊，就为了这个道。然后基甸和跟随的100人来到营旁，这里是夜间的3更开始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啊，然后大家都要整夜守着不能睡觉啊，那趴着喝水的是做不到的，只有那舔水的人才能这样盯着啊。说到了点的时候呢，他就用力的去叫醒他们啊，叫醒他们是什么？守望者，看到没有哈？这些人是什么？夜间的守望者，就是保罗说的不要在夜间睡，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我们都是守望者。他们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然后手拿着火把啊，右手拿着吹的角喊：为了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就是守望者，夜间没有入睡，乃是时刻警醒，就像今天时刻警醒一样，等候主的呼召。当主的脚声响起，主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起来，按照主的命令进行自己的侍奉。300人一直守着，然后按照命令环绕这个营，是吧？守住自己的本位，个人守住自己的地方，然后怎么样？点燃火把，按照命令吹角，传道、释放，啊，个人守住本位。而且呢，在黑暗的日子，这就是上帝的光。也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在那个时代，基甸和这300人就是世上的光。 21节到25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是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赫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拉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里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巴。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巴，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领袖，一名叫俄利，一名叫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磐石九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回到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我来看哈，说明他们在注意哈，他们在营的四围各自势立在自己的地方，就是在那侍奉的意思，守住本位的意思，然后全营的人就乱窜，因为这300人喊耶和华基甸的刀，神的道呢让这些人恐惧逃跑，是吧？神的仆人夜间警醒，守住本位，仇敌就逃跑，魔鬼就逃跑啊！所以说上帝选仆人信心忠心警醒守本位，魔鬼就逃了。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啊和他的同伴用刀互相击杀啊，这是神迹啊！这本来合起伙来是来打以色列，最后全营的人拿着刀互相捅开了啊！说全营的人就乱，然后逃到希利拉的伯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赫拉啊！我们看这个图，这就从这里战败之后往这里跑嘛，是吧？往这跑啊，往这里跑，亚伯米赫拉啊，往这里跑啊，希利拉在这个地方，从这里跑到很远的地方啊。接下来以色列人不光是赢得胜利，还要去堵他们啊。这是具体的地方啊，去看一下就行了啊，具体的地方的地名啊。所以说，主的仆人按照主的命令去吩咐、去警醒、去守望。上帝就出手拯救，是吧？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啊！所以说当上帝的道喊出来的时候，仇敌就立刻陷入混乱，互相击杀。你看历代志下第15章也是啊，仇敌互相击杀，是吧？历代志下20章，好好看，是吧？亚扪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希尔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之后然后又互相击杀啊，上面仇敌互相击杀。所以说这场战争打得比前面的战争更震撼，在哪里？因为这300人拿的是什么？脚和空瓶子还有一个火把，但是就是这样啥也没干，这人死了这么多，有一部分人是吓跑的，有一部分人是自己捅死自己的啊。神的道，神的脚啊！基甸呢和这300人就按照神梦中所启示的道向仇敌吹角呼喊，仇敌就崩溃了。所以说你看士师记哈，上帝使用亚拿之子三家用赶牛追杀死600菲利士人，用牙蚁拿着一个钉子和锤子杀死了西西拉。我说过那叫什么？神的道在这里怎么样？上帝用基甸和这300人用神的号角、神的道，依靠神的灵，不靠刀剑，使仇敌混乱，让仇敌彼此用刀互杀，在这里是更大的神迹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士师记得胜的时候，从来不是靠的人的能力。我告诉你，啊，从来不是，越大的胜利，越是靠上帝的能力。23节，以色列就聚集从拿弗他利、亚舍和整个马拿西来追赶米甸。你注意哈，这里啊是他们主动的、自发的要求来帮助，是吧？后边那个以法莲山地的人是基甸催着他们去做的，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下一章以法莲山地的人就开始找事了啊。为什么让后来找到以法莲山地呢？你往这看个地图， 他逃到这里了，逃到这，这以法莲山你挨得近嘛，你总起码你能干点吧，你不能说就在你手边你也不去做吧，对不对？然后极殿让以法莲山地的人呢去占据水源，然后堵住这个约旦河的渡口。这个伯拉巴就是这个地方浅的意思，就可以，就是这个水非常浅，你可以趟过去的意思啊。对，就可以趟过去。所以说极殿呢也把这个侍奉啊和打仗的机会分给这个以法莲人，因为就在你手边嘛，你总得为神的家去做点什么。但是有一点是，他不是自发的起来，他是被人推着起来，而且他干完这个事情之后，他还就是在那找事儿，往后看他找事儿的啊。然后以法莲人呢就因着上帝给他这个机会啊，占据了水源，堵住了渡口，然后杀了米甸，抓了米甸的两个首领，把他们，把俄利杀在俄利磐石，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这两个名，这个俄利磐石和西伊伯酒榨，这是后来起的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啊。然后把脑袋，把他两个头带到基甸那里啊，带到基甸那里。这个俄利就是乌鸦的意思，西伊伯就是狼的意思，这可能就沙漠当中的，就是说形容自己比较强嘛，啊，就起这么个名字，啊，求你叫他们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啊，叫他们的王子像西巴和撒木拿啊，下一章会讲那个西巴和撒木拿，是吧？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他的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啊，呵呵，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啊，也是上帝的安排，让基甸给以法莲人一个侍奉的机会啊。事实上呢，上帝只要给机会，人都能答应。但是答应之后，说的这话，做的事儿，那是绝对不讨上帝喜悦啊。所以说，接下来下一章的时候呢，这里就埋了个伏笔啊。剩余的事情呢，我们到下一章就会去讲。所以说这一章你会发现哈，这章差不多讲完了，就是说。上帝在大战之前，然后招了很多人在这里嘛，然后进行筛选，啊，前让那些没有信心的走，然后有信心的留下，再从这有信心当中拣选什么，不但有信心，还警醒的人。今天来说就有警醒祷告，所以说在神的家里做事征战，信心、忠心、警醒一样都不能缺，因为你所面临的魔鬼是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所以说是上帝在给教会选通道啊。其实呢，很多人没选，尤其是以法莲人，最后还扎火，为什么没闹？其实他的行为就证明为什么不招他啊。所以说呢，选同工啊，教会选同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按着上帝的标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